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号，公元2002年12月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南部折凤寺弘法，印度南部甘登寺高僧抵台弘法，中共加大在西藏全区学习十六大的宣传力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南部折凤寺弘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各项弘法活动后，于今天抵达印度南部西藏难民定居点蒙古者，开始展开在折凤寺的弘法活动。印度南部蒙古者西藏难民社区负责人阿旺顿柱向本台透露，达赖喇嘛结束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和色拉斯的各项仪程后，于昨天在前往位于印度南部蒙古者西藏难民社区折蚌寺弘法时，途中受到位于折蚌寺约20公里处印度南部喀纳扎卡邦契塔杜嘎地区时，受到当地印度居民的热烈欢迎。契塔杜嘎印度教派高僧西里希瓦穆蒂穆鲁嘎拉扎金达拉萨拉诺乌于今天特别向达赖喇嘛授予了巴塞瓦西里艾瓦特最高荣誉奖。主要嘉宾印度南部喀纳扎卡邦首席大臣向达赖喇嘛赠送了奖品，其中还包括1亿印度卢币。这项奖品从12世纪就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为了赞赏达赖喇嘛不惜一切代价，始终促进世界和平，关注人权，特别是为了纪念他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印度喀纳扎卡邦契塔杜嘎地区2002年的巴塞瓦西里艾瓦特最高荣誉奖授予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接受奖品后，今天下午抵达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蒙古之时，受到民众的热烈迎请。甘登寺法座、折蚌寺总堪布、铁棒喇嘛以及附近各西藏寺院的众高僧，在折蚌寺隆重迎请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到来。据了解，达赖喇嘛明天将在印度南部蒙古者西藏难民定居点折蚌寺出席由僧俗群众举行的纪念原西藏甘丹坡章政府创立360周年庆典会。甘丹寺和折蚌寺以及蒙古者僧俗群众还将于明天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敬献长寿佛事仪轨。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南部蒙古着的甘丹寺北学院高僧两度抵达台湾弘法。根据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消息，由7位德高望重的葛系组成的西藏甘丹寺北学院弘法僧团已于10月底抵达台湾，开始展开为期2个多月的修法讲经活动。北学院弘法僧团是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邀请，特地为台湾信众修法讲经的。西藏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是宗喀巴大师于公元1409年所创建的，为西藏佛教格鲁派祖寺，后经宗喀巴大师弟子霍敦朗克巴萨将大规模扩建甘丹寺。500年来，甘丹寺一直是主要学西藏佛教的寺院。西藏沦陷之前，甘丹寺有3000多位僧众。1949年，中共开始入侵西藏，并大肆毁灭西藏佛教文化，包括甘丹寺在内的很多寺院被摧毁。1959年，很多僧众跟随达赖喇嘛逼迫流亡印度，并于印度南部蒙古着重建甘丹寺。 甘丹寺又分为北学院和东学院，北东学院之法王可继承宗喀巴大师法座及甘丹赤巴。北学院目前有1000多名僧众，每年还有从西藏来的很多年轻沙弥入寺修法。甘丹寺北学院僧众的弘法内容包括讲经、诵经、祈福、活供等。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近来，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协以及各宣传部门在全西藏展开学习十六大、宣传十六大、贯彻十六大的大型宣传活动，为了进一步统一藏人的思想和行动，宣传活动面向广大农牧地区。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抵达尼泊尔探亲的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中共十六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政府在全国兴起了学习十六大、贯彻十六大的热潮，特别是在西藏各地大规模展开十六大宣传活动，严厉要求西藏各党政部门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各校师生、城市居民以及农牧民积极学习十六大精神，拥护共产党领导，反对分裂等。同时在西藏各地宣传中国政府是怎样将西藏从贫穷带入发展，从发展带入富裕。西藏目前的发展形势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巨额投资，许多西藏城市居民和农牧民认为十六大的召开和闭幕是又一次对西藏进行洗脑工作的开始。上述不愿录音和透露姓名的藏人还表示，学习十六大文件宣传活动在全西藏展开之际，西藏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下达多项命令，强烈要求各部门领导起带头作用，号召全藏人民学习十六大精神，并对搞分裂活动、制造社会混乱等事件上一律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予以打击。据本台了解，上月底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及拉萨市委宣传部共同组织了学习十六大、宣传十六大、贯彻十六大的增书活动。此次增书活动是面向广大农牧地区，每个乡增送5套十六大文件，其目的是积极做到统一西藏农牧民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此外，在西藏林芝专区东南部边境地区，对当地边境居民大规模展开十六大宣传活动，播放大会实况，报道十六大文件，并宣称举办此次活动的宗旨是军民同心，保卫祖国边疆，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发出关于在组织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通知，要求在西藏的各级党组织部门要按照中央部署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做到强有力的宣传，中共中央政府亲自向西藏派遣的中央十六大宣讲团与昨天抵达西藏首府拉萨，目的是促使全西藏广大党员干部更深入全面地学习和宣传好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中央有关部门在西藏举办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宣称要对西藏农牧地区一带长下功夫，并进一步要求加强农牧区三个代表和十六大精神的宣传力度。目前为扩大宣传范围，西藏自治区印刷厂共印出10万册十六大文件，其中藏文版共计3.7万册，汉文版共计6.3万册。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夏克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更有甚者，驻拉萨的安班领域得到军队的增援，目的是占领拉萨。好几次我对此提出反对，但他对我的呼声充耳不闻。当军队在向拉萨开跑中，我派了代表堪琼去会见他们，说明我的处境，但军官们把他正法了，而且没收了他的财物。中国军队在行军中对人民和寺院压榨到如此的程度， 致使我的属民和寺院僧人要求准许报复。如果那样做了，并不一定就打不败你们的军队，因我们对地势是熟悉的。但是考虑到对你们军队的攻击可能被认为是反对满洲皇帝，因此我要我的大臣们和你们的官员谈判，并保护你们在拉萨的代表。我也曾给皇帝写信，要求撤走这些军队，所有这些在中藏两方的记录上都是清清楚楚的。我几次打电报给北京的政治部门，但是没有得到答复。我从中国回来到达黑河时，我写了几个条子给安班，通知他中国和西藏必须继续保持长久的友谊。他不听我的呼吁，坚持把更多的军队开到拉萨。中国军队的进入正好赶上拉萨举行新年大法会，成千上万的喇嘛从各寺院集中到这里。为了避免冲突，驻拉萨的尼泊尔代表去见满洲安班，防止任何麻烦的发生。安班拒绝做任何的事情，相反他却派他的卫队去迎接前来的军队。在路上他们向拉萨的警察开枪，打死其中的一些，他们还向大昭师和布达拉宫开枪。达赖喇嘛十一世的侄子泰吉彭克和自冲蒋扬简增是派定主持大法会的西藏政府的官员。在他们去大昭师的路上，他们遇到军队向他们开枪，自冲蒋扬和彭康的随从和马被打死。泰吉彭康被打后又带到兵营去。拉萨的人民是如此的气愤，他们要求报复，但我禁止他们那样干。我仍然希望可以和中国谈判以避免流血，不知道我如果被俘虏将到什么遭遇。我在拉萨指派了一名代表继续谈判。我来到藏义边境也是为了亲自主持和中国的谈判。我的大臣们请求我留在拉萨，假如我造办了，就会出现类似穆斯林庆祝印度时的那一种情况，结果许多宗教机构被摧毁了。由于我不愿在西藏出现这种情况，我才来这里专门为我的国家谈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将忍受。当我到达帕里时，亚东的中国官员要求我留在帕里斯和北京谈判，用电报和拉萨的安班谈判。我想这一安排倒很理想，但是军队到达要不论死活把我拿住，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跨过印度边界。到了甘伦堡，我听到满洲皇帝已下令将我免职，这已经发表在印度报纸上，甚至拉萨也公布了。贴出的布告宣布我今后是一个普通的人，新的达赖喇嘛很快就要选出。由于皇帝完全听拉萨安班的话行事，不考虑西藏的独立和我们两国间的宗教关系，我感到直接和中国谈判已经没有用了。我对中国失去了信心，根本不可能同中国人协商找到什么解决办法。我和英国人接触，因为1904年条约允许我们直接的打交道，中国人对我的这一行动是负有责任的。在我在印度期间，安班领域把军队派到西藏各地，压榨西藏居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截断了我的供应，检查从西藏给我的信件，他们把拉萨的库藏封起来，搬空了军械库拿去造纸币。我在拉萨代表的助手堪青七若盆措已经70岁了，他毫无罪行就被关押起来并解送到达建路，司法案件已经了结的又重新推出来。西藏政府的财产、西藏官员的财产和寺院的财产被非法没收。您对你们军队所干的这些不可饶恕的非法行为是完全清楚的，但是您对我和我的大臣们却说西藏的局势是平静的。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旧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